常年期第11周星期一，我们今天讲一下读经一。今天读经一选择的是《列王记上》21章，在圣经里面是一段非常出名的一段故事啊，是在北国以色列，在俄利亚时代，当时的君王是阿哈布，他霸占了那伯特的葡萄园。后来呢，天主就让厄利亚替拿伯特伸冤。这段故事非常出名。那我们从这三个人物的角度来看一下，这拿伯特的葡萄园到底是象征什么啊？我们从这个阿哈布的角度去看，它代表着王权啊，王权。我们知道，在圣经里面，以色列的王和周围的王不太一样。以色列的王是天主的仆人，或者说他是服务于百姓的，他要带领百姓归向天主。那么，周围其他宗教的王呢？实际上，可能这些王他们也有他们的神，但实际上他们自己就是神的，就是那个神的化身啊。那么，阿哈布呢看中了拿伯特的葡萄园，就想把这葡萄园据为己有，但是心里闷闷不乐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不能像周围的列王一样，把别人的东西都变成自己可以随便的，所以他闷闷不乐是什么？这个就好像我们人去做一件不好的事儿。保罗宗徒指加拿大书说什么？说圣神的意愿相反人的私欲，人的私欲相反圣神的意愿，让你们不能随心所欲。这就是阿哈布，阿哈布他是个王，但是你要知道，你这个王跟其他民族的王不一样。其他的民族的王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。你可以谁家的都是你的，全世界都是你的，但以色列的王不能这样。天主所选的王，你是为百姓服务的。啊，你上面还有天主管着你，换句话说，所以他就闷闷不乐，啊，人家不卖给他，他就闷闷不乐。那么闷闷不乐，这时候呢，等于说你心中有一个我要成为一个王，这个王在你心里在作祟的时候，你有了这个心，恶就出来了。说伊泽贝尔等于什么？等于帮助阿哈布实现一个把自己捧成偶像、捧成王、捧成那个神的那种一个邪恶。哎，伊泽贝尔我们知道是当时外民族的一个公主，啊，敬拜巴尔。她来到阿哈布家的时候，就带着400个他们的巴尔先知，啊，巴尔的司机们到这来，就等于说把阿哈布就整个的他都控制住了。那么这伊泽贝尔这时候呢，你阿哈布有了这个心情，有了这个思念，伊泽贝尔就帮助你实现什么？实现你做不到的，而且还带着点羞辱说他，啊，带着羞辱说他，怎么说他？你看这伊泽贝尔说，他说你真会统治以色列，啊，只管起来，吃喝，心情愉快，我必把伊泽贝尔，啊，以色列人拿伯特的葡萄园交给你。然后我们知道，伊泽贝尔就用了一个诡计，找两个流氓地痞，就诬陷拿伯特，说犯了罪，啊，说他侮辱了天主和君王，然后就把拿伯特给砸死了。那么，所以这个从伊泽贝尔的角度去看，他是帮助你实现你心中恶念的那个邪恶，这就是偶像崇拜。所以我们知道，这人呢，一旦有了一个恶的念，然后就有一种邪恶的力量，它好像帮着你去实现你那个恶念。我们平常说的是，我们人有三愁：三愁，魔鬼、世界，还有我们的私欲。其实这三个愁真的存在，这三个仇敌呢，它是勾结在一起的。你比如就拿拿伯特来说，啊，他作为一个君王，想霸占别人的葡萄园，啊。他生活在这个环境中，这个环境我是王，这个环境外教人的王，那个环境对他来说就是个诱惑。 啊，其他民族的王都是想要什么，别人的都把最好的给他，而且我想要什么都可以随便拿过来，奉献给他的，所以这就是那个世界。啊，然后呢，他内心的私欲，还有就是伊泽贝尔在这里就像着就跟魔鬼一样啊，帮着你去实现你的邪恶。所以伊泽贝尔要小心，在我们的生命中小心这个伊泽贝尔，他是帮着你实现邪恶的。我们过去有时候神父们讲一些故事啊，在过去的时候，就说比如说有的人想自杀啊，或者喝农药了、上吊了。好像我们从外在上看，他一点那个环境都不够，条件不够，他怎么就死了呢？比如把脖子往这个绳子上一挂就死了。他有的时候吧，当你想作恶的时候，时间久了，在你看任何条件都不够的情况下，你的恶就完成了。一方面是天主把他的助佑恩宠撤走了，我们人老不和天主恩宠合作，天主就不帮我们了。就任凭我们了啊！前两天唱一首歌，天主求你千万不要任凭我。这个"任凭"这个词，一个是保禄宗徒书信里面，啊，一个是在这个民长记里面都有这个记载。任凭，一旦天主任凭你去作恶，你就完事了。任凭就是什么呀？天主不保守你了，你任凭你按照自己的私欲去行邪恶。那就犯了更可耻的罪过，就像这个，啊，罗马书记载，他们就顺从自己的私欲去做，就叫任凭，啊，所以这个阿布也是一样，如果你老犯罪，天主任凭你去做，那邪恶就出来。这伊泽贝尔，那任凭还有一个意思，你随着私欲；任凭还有一个意思，就像保禄宗徒所说的，一个人老不听，我们就把他交给撒旦。交给撒旦什么意思啊？让你感受一下，你不听天主的保守，被其他仇敌统治、蹂躏、折磨的痛苦。啊，所以在这我们看伊泽贝尔，它代表什么？就代表魔鬼。所以我们看魔鬼、世界、私欲都有了。我们再从纳伯特的角度去看这段故事，这纳伯特，咱们用咱们中国人说的一句话。这拿破特有点太傻了，什么意思啊？穷不和富斗，富不和官争，太不识时务了。就为了那个葡萄园啊，把命丢了，有点太不值得。的确是，啊，当你出门在外的时候，比如如果别人要打劫你，那你是保命呢，是守那点财呢？是不是？很明显给了他的钱，如果他保住命，这就最好了，是不是？但是在这里。拿伯特这个葡萄园象征什么？象征人权，象征我们人格尊严，象征我们信仰的权利。这个权利就是我们人权，这是不能转让的，你也没有资格转让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拿伯特由于被他胁迫把葡萄园让给他，拿伯特就触犯了自己的尊严。简单说，他就犯了罪了。就像我们今天教会，我们人除了有我们自然的权利之外，我们人还有天主给我们的信仰的权利，信仰的权柄，这个权柄你是不能卖的。我们大家看圣经的时候看到过，有一个叫神智买卖，还记得在宗徒大事录上记载伯多禄宗徒。他在驱魔治病，当时有一个人，有一个邪物，一个就是说，一个人叫西马的，说你能不能把这一手交给我呀，卖给我，我给你点钱，你把这一手给了我，我也出去做。这个神恩是不能卖的，它是白白得来的，你得白白分食。还有你也没有权利卖，还有我们信仰的权利，比如说我信天主了。天主把信德给了我，这是一个葡萄园。我们知道圣经上讲过这个葡萄园，天主把这个葡萄园租给了我，我定时向天主交税。但是你没有权利把这葡萄园卖给别人，你卖给了， 那简单的说，你就是被教，就是背了无信的罪了。所以，如果这样去看这个拿伯特的葡萄园，拿伯特是殉道者，他是为信仰而死的。当然，他也是个无辜者，他并没有犯罪。这个世界，阿哈布或者伊泽贝尔代表这个世界，代表魔鬼，代表人的私欲，和天主的子民展开一场属灵的大战。世界用的武器是什么？暴力、阴谋、诡计。当你不卖，出卖自己的葡萄园的时候，他就诬陷你，给你扣帽子，然后把你杀掉。但是他杀掉了，就能夺取你的尊严吗？夺不去。所以，拿伯特用生命捍卫了自己信仰的人权。这拿伯特只是拿的这个阿哈布，只是夺得了拿伯特的外在的葡萄园，他真正的那个权，他没有拿到。还有天主要为他伸冤，为拿伯特伸冤。所以，厄利亚先知，来到这个，就要找到这个阿哈布，就质问他，带来了天主给他的宣判。这是后面的事了，咱们就不读了啊。说我们读了今天的圣经，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也看到了，在我们心中隐藏的阿哈布，就是我们的私欲，以及我们的私欲受到这个世界的诱惑。我们的私欲在这个世界里面才打开口了，我们的私欲愿意满足世界的条件，让世界，我们的私欲和世界的标准靠齐。世界的君王，其他人有的我也愿意有，有了还想再有。这个私欲里面充满着自私。看着说把你葡萄园卖给我，转给我，这里面充满着自私，不尊重人。接着我们的故事里看到，就是当你想作恶的时候，撒旦就来了，就是伊泽贝尔，他帮助你实现你的邪恶。所以，让我们在生命中，让我们捍卫我们的信仰。也打这场属灵的仗。那么拿伯特代表什么？代表他不受世界的干扰，不被自己的私欲作祟，勇敢打了一场胜仗。愿天主光照我们。接着今天的这段经文，这段故事，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读一下《列王记上》21章，拿伯特的葡萄园。读了这段故事之后，也让我们在生命中，活出一场真正属灵的生活，也让我们打一场好的属灵之战。阿门。